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我们向您播送中国的俄罗斯图书，现代俄罗斯作家的作品。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为听众介绍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阿尔伯特·利哈诺夫的作品。2016年9月，阿尔伯特·利哈诺夫迎来了自己81岁的寿辰。81岁已经是高龄了，但若您亲眼目睹这位精力充沛、脸上经常挂着微笑的老人，那么您会忘记他的年龄，并且您会相信，作为俄罗斯儿童基金会的创始人及终身主席、国际儿童基金会联合会主席，他仍然能够胜任许多事情。利哈诺夫出生在基洛夫市的一家普通人家里。在中学毕业后，他前往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并在1958年毕业于乌拉尔国立大学新闻系。在返回家乡后，他有几年时间供职于基洛夫州的几家报纸。利哈诺夫27岁时首次在文学领域小试牛刀，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搓文革小刀》在青年时代杂志上发表，这是一份发行量达到200万册的青年流行杂志。几年后，他受邀前往接班人杂志编辑部工作。在接下去的20年左右，他一直为接班人杂志效命，其中有13年都在担任总编辑一职。与此同时，利哈诺夫积极从事社会活动，他担任莫斯科作家协会秘书、苏联作家协会理事、苏联人民议员、苏联儿童基金会领导人以及随后的俄罗斯儿童基金会领导人。他获得了为数众多的勋章与荣誉称号，被誉为是俄罗斯年度人物、英国年度人物，也曾当选美国的终身院士。在所有这段时间内，作家从未脱离过自己的写作主题，儿童和青少年的命运，以及他们与成人世界的相互关系。仅在俄罗斯，利哈诺夫的作品就出版过3000万册，他有106本书被译成了34种文字，在国外发行出版，其中有14本书被译成了中文。单从在华的出版书籍的数量来看，利哈诺夫超越所有迄今为止仍然健在的俄罗斯作家。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波认为，利哈诺夫受欢迎完全是合理的。
因为利哈诺夫的作品我读过一些中文版，尤其是在1985年左右，他有5部小说在中国翻译出版，尤其是当时的一些翻译家在翻译之后还举行了参会，探讨他作品里边所反映的一些问题。然后呢，我读了以后，我觉得在当今社会，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都处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面对着市场经济大潮给现代生活带来的各种影响，尤其是欧美所谓的快餐文化对中国年轻一代人的影响，这个你看到他的作品呢，是给这个比较热闹的欧美的快餐文化对中国的年轻人的影响来讲，是一剂清新剂，就是让我们年轻人和这个孩子的父母也要了解这些正能量、这些真善美。因为在中国，可能我觉得跟俄罗斯一样，在搞市场经济的过程当中，可能家长、父母和孩子都比较热衷于一些快餐文化、一些西方的那些快餐文化，但是这些对孩子的成长来讲往往不是最有利的。但是读了这个阿里比特·里汉纳夫的作品，我觉得能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一种力量。尤其是我看过他的《我的将军》《莫伊根尼朗》这样的作品，这个在当代来讲，对于高干子弟来讲还是有一些教育意义。应该作为年轻人、作为孩子、作为家长，应该让孩子去认真的读一些有正能量的书，使这个孩子们能知道什么叫真善美。
今天我们敬请大家聆听利哈诺夫2009年所著的中篇小说《无所谓的小姑娘》广播版。本篇中篇小说的叙事是按照10岁的孤儿院女孩纳斯加和来孤儿院实习的大学女生的视角进行的。故事的更改如下：纳斯加由于6岁时遭到母亲情人的强奸，她无论如何都无法从可怕的创伤中复原。是孤儿院实习生那默默的关注与善意的帮助，融化了小姑娘纳斯加心中的坚冰。那么让我们开始听故事吧。
无所谓的小女孩，第一章，透过女孩之眼。第一眼，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她需要从我这儿 得到点什么呢？我老早就学会察言观色了，如果人们需要什么的话，他们就会变得非常和善，和善到有点虚伪，甚至还会很殷勤呢。有的人会板起脸来装严肃，那可就再糟糕不过了。而那些对你无所求的人，他们的脸是冷漠的，面无表情的，他们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对你一点儿也不关注。上帝保佑，可千万别关注，没有丝毫兴趣，甚至他们的眼里也没有你，他们是什么都无所谓的人，甭管有你没你，他们全都无所谓。所以防人之心不可无，要打起十倍的精神仔细辨别，用不着担心那些不注意你的人，反而要留意那些聚精会神地看着你，还悄悄地对你微笑的人。就是这个人，他穿过院子，微笑着向我走来，打扮得不错，白裤子，白上衣，淡褐色头发，蓝眼睛，简直是个芭比娃娃嘛。看样子没什么好怕的，可我跟这些大人打过好多次交道了，知道不能对他们有什么指望，只有受罪而已。我悄悄地走向房门口，这不算什么，我都没开跑呢。他叫我，小姑娘，我没转身，只是加快了脚步。这儿小姑娘还少吗？我真恨不得摆脱她，哪怕一会儿也好。可是这时，我面前冒出胖胖的、像头母亲的副院长，玛丽万娜，她挡住了路。你怎么回事，小姑娘？她讨好地问。难道没听见有人叫你吗？这个胖婆娘玛丽万娜真是个福星，成天粥啊菜汤啊的狂吃烂喝，可就是记不住我们的姓氏，甚至连名字也记不住，只好转身了。你就是纳斯夏吧？她问。我感觉她有点紧张，我仔细看了看她的脸，确实她尽管笑着，却不知怎么有股奇怪的紧张劲儿。总的说来，他倒不讨人厌，他有点不自信。我点点头。纳斯加，白科娃，是黑科娃。我移开目光看向别处。怎么会？这个衣着光鲜的姑娘差点呛住，把名单凑到眼前，然后又猛地放下，问道：你开玩笑呢吧？没有，我回答。白天我是白科娃，可现在我是黑科娃，可现在就是白天啊。他惊讶地叫道，不知怎么还有点开心。哎呀，我叹气说，你只是这么感觉而已。看看吧，母亲玛丽万娜在我背后低声说，他们连自己的姓都能改呢。不是改，是搞混。我不知为何顶嘴，其实我知道为什么，这是我的逆反心理在作怪。这时他让我吃了一惊，还是以最简单的方式。来，他说，咱们认识一下吧。我叫奥利加·奥列戈夫娜。我有点发窘，我还从来没有碰见过这种名字，奥利加还奥列戈夫娜，俩奥俩了，听起来像奥劳拉，不知怎么感觉圆滚滚的，让人不习惯。而我们这儿都是些别别扭扭的，玛丽万娜、基娜彼得罗夫娜、尼娜斯捷潘娜。大概是看我有点迟疑，奥劳拉连忙解释说，我在大学心理系念书，他说学校派我来你们这儿实习，我请求他们让我来找你，明白怎么回事了吗？可这全不顶用，为什么来找我？怎么其他人还少吗？我就这么直截了当地跟他说了。我简直有点喜欢他发颤的样子，像精致的小玻璃杯一样，他的小脸微微颤抖起来，大概是因为出乎意料吧。我就喜欢这个，就喜欢大人紧张的样子，他们跟我说话却搞不懂我，也犯不上，用不着搞懂我，用不着拍我的马屁想让我信任你们，没门儿，就让你们的指头干干净净，保养得宜吧，就奥拉拉的那样啊。真想就这么叫他， 可我转身背对着他走向了卧室。交谈。我走到院子里，又见到了奥劳拉。他还站在我刚才转身走开的地方，好像一步也没有动过。那么，院长又是怎么知道黑科娃这回事的呢？我走到这个漂漂亮亮的芭比娃娃跟前，问道：你要干啥？不知怎么，他哆嗦了一下，请求道：我想跟你谈谈。那就谈吧，我冷淡地答道。得谈很久呢，也许要好多天。我一点儿也不惊讶，早就猜到会这样。我忽然很累。你是警察局派来的？你这是从何说起？我是一个大学生，可我不信，这里形形色色的人来来往往，打听各种各样的事，好像我从来没见过这类人似的。我们穿过孤儿院的院子，绕过淌鼻涕的小毛孩和他们的教导员，几个高年级的小伙子跑过我们，傻了吧唧地互相喊着一些不成句的话。喂，哎，哎，啊哈，这些滑头装得像傻瓜一样。看到他们这副样子，我的小芭比缩成了一团，觉得在这里一点儿也不舒服。他恨不得赶紧从这儿一溜烟地跑掉。那就跑掉好了，非缠着我干嘛呢？我们终于在阴凉处找到了一张长椅。他打开手提包，拿出几张纸，摇身一变就成了危险人物。那么，你小名叫纳斯加，大名是阿纳斯塔西亚呢？还是纳斯塔西亚？什么？我不明白他的话。对应你的小名纳斯加有两个不同的大名。不同的大名，这个想法我蛮喜欢。可我不知道自己的大名，就耸了耸肩说：我无所谓，我会弄清楚的。奥劳拉说：待会儿我去查查你的个人档案。随后他不再看材料，迅速把它们包起来放进手提包里。也许包之所以叫包，就是因为能把东西包起来。我们就聊聊天好了，芭比提议说，对我微笑了一下，大约是想讨好我。可我提防着呢。你喜欢什么东西？他问。没什么喜欢的，我回答。哎，他吃了一惊，那冰淇淋怎么样？汽水喜欢吗？馅饼呢？我都无所谓，我说，给什么吃什么。哎，他又吃了一惊，那小猫小狗你总喜欢吧？看见他们你开心吗？有什么可开心的呢？他们总归是要被赶出我们的院子的，他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因为他们身上有跳蚤，会传染各种病，医生不许他们进来，玛丽万娜也不许，他只要吩咐叶罗费伊奇几句，什么猫啊狗啊的就都会消失不见的。你看不看电视？喜欢什么节目？电影呢？还是动画片？开心球你看过吧？看过。怎么样？这片子把我们当傻瓜呢，非逗我们开心，可我们一点儿也不开心。也许你喜欢读点什么书？不，为什么？我不喜欢阅读。他忽然不小心说走了嘴。你能谈谈你的家庭情况吗？这就对了。我把脸转向他。疲惫又一次向我袭来，我问，你是警察局派来的吗？不是，当然不是，他叫起来，真是绣花枕头一包草。我是个大学生，既然是大学生，就别瞎打听。我面无表情地对他说，不慌不忙地从长椅上站起来，走进屋去。现在，我已经躺在床上了。见鬼去吧，那个婆娘信的院长。他真是一头用鼻音讲话的母金，还有他那作息时间表和值班员也见鬼去，还有那个女大学生。
第二章，如何是好？心里直冒火，我眯起眼睛想平静下来，
找出原因。所有的愤怒都是内在的波澜，波澜涌起，铺天盖地，劈头盖脸的向人涌来。或许波澜涌向的并非头和脸，而是心灵。应该等一等，这波澜会退却的，一般来说都会消失的。我的怒火当时也消失了，为什么要跟这个难管教的孩子一般见识呢？他连自己的大名都不知道，而这个名字多么好听啊，阿纳斯塔西亚。总之，我找到了要努力的方向。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问题儿童，所以我在城里四处寻找这样的孩子。我的导师说，这个题目用来做学位论文太大了，是大部头的书才会起的题目啊。好好研究了解这些孩子，概括综合后得出结论，稳扎稳打向前推进。于是我就试了试手，阿纳斯塔西亚是头一个。他的个人档案显示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孤儿，阿纳斯塔西亚的妈妈被同居的人杀了，用现如今流行的话说，被男朋友杀了。那人不是她丈夫，她没有丈夫。那人也不是纳斯加的爸爸，他爸爸的名字无从得知。那人只是男朋友而已，被杀原因至今不详，没能查出来。杀人犯被投入了监狱，而纳斯加则被送到了孤儿院。档案上还提到，纳斯加是凶案的唯一目击者，但他什么都没能讲出来。又能讲什么呢？那是多么可怕的刺激啊。就这样，他成了问题儿童。有什么问题？问题出在哪儿？我是为了做毕业论文才来找他的。他的整个故事在论文里只会占一页，最多两页，很可能只占半页。他的故事会被匿名处理，隐藏在一个字母 R 后。R 代表阿纳斯塔西亚，或者字母 N， N 代表纳斯加。再没别的了，我们不会再见面了，会把彼此忘掉。当然了，现在不是他需要我，而是我需要他，需要把他的故事刨根问底，写到毕业论文里。所以你没什么可生气的，纳斯加只不过是你见到的第一个，你以后还得去探听100个像他那样的小孩子的底细呢，有的比他大，有的比他小，个个都有故事，彼此各不相同，但都有不堪回首的沉重往事。你能行吗？我到底是谁？我爸爸曾是飞机试飞员，他没像大多数试飞员那样掉下来摔死，他得以善终，他肯定是无力承担这份工作。妈妈得到了一笔抚恤金来抚养我，抚恤金是因抚养人去世而发放的。看起来妈妈无法独立抚养我，自然事实证明她确实如此。于是妈妈去艺术博物馆工作，带旅游团。她在人生中的位置，准确地说是在侧梯上。她就算登上宽宽的白石台阶，也只是为了陪伴那些杰出的人，或者那些至少是显赫的人。比如说招待会上需要个把真正懂艺术的人，而眼下阶梯上这样的人碰巧不够，这时才会找他来。以前我有姥姥玛尼亚，也就是姥姥玛利亚，她抛下我们去世了，这不过是一年前的事。哦，她是我的灵魂，我的良心，我至今都缓不过神来。她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不能一带而过，我对他的回忆总是历时长久，我对他的思念总是绵延不绝，而轻描淡写的回忆他，对我来说是种大罪过。可以这么说，我是三个人的孩子，我是爸爸的孩子，他早已去世，只有他善良的品格还在庇护着我们这个全体由女性构成的家庭。那份因抚养人去世而发放的抚恤金对我们也不无注意， 我也是妈妈的孩子，她每天要带团去好多个博物馆展厅，回家后脱下鞋就精疲力尽地倒在沙发上。而我们精神上的主心骨和抚养人是玛利亚、玛尼娜姥姥，他们三个人关心我的成长，大约是经过慎重考虑，一起做出了一个决定。这决定不以我为转移，我应当在最好的人生阶段上生活，名副其实地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在那里，一切都那么美丽快活，日子过得无忧无虑。那里不知道也看不见那些侧梯，那些通往下面的梯子。他们喜欢我当一个标准的乖乖女，我身材苗条，腿长长的，有一头美丽的褐色头发和一双蓝眼睛。有一次我走在街上，有人骂我是芭比娃娃，我哭着回家。我亲爱的玛尼娜姥姥叹了口气，说了下面的话让我高兴，可她自己却一点儿也不像是高兴的样子。小傻瓜，你哭什么？这可能正是你的幸福所在呢，你会非常幸福的。他想了想又补充说，如果是外表上的幸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你要记住这一点，上帝赐给了你美丽的外壳，但使你的内在与外在相称是你自己的事。你要对自己负责，而且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于是我只好接受自己长得像芭比这一事实，但我并不想当芭比，因此我才去念心理系，而且已经念到五年级了。我在为毕业论文问题儿童搜集材料，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儿童，这个叫阿纳斯塔西亚的小女孩，这个在我的论文中只会作为字母啊或呢出现的纳斯加，让我滚远点儿。他用大人的语气对我说，别瞎打听。
第三章，博物馆。早上他又出现了，这个漂亮的奥劳拉还是光鲜亮丽一尘不染，看来为了不让我按老样子赶他走，母亲玛丽万娜特意赶了过来，连季娜·彼得洛夫娜也窜了过来，他俩从两边向我压来，让我无处可逃。往后是墙，往前则是这个芭比模样的大学生。你想去博物馆吗？他问。该怎么回答呢？我无所谓，我说。说谢谢啊。非阳性的院长季娜·彼得洛夫娜尖声说，你会看到很美丽的画。大块头的玛丽万娜低声说。走出大门，他问我，我们坐什么车去博物馆呢？坐无轨电车还是公交车？我无所谓，我答道。到了博物馆，他对我说，既然你看什么都无所谓，那么我们就去看看我最喜欢的一幅画吧，好不好？我无所谓，我回答。于是他把我带到了一个空荡荡的展厅，展厅的墙上挂着许多画，画的上方吊着很多小灯，大概是为了让人看得更清楚。展厅中央摆放着两张无靠背的长沙发供人休息。奥尔加带我走到一幅画前说，仔细看看这幅画，看久一点，它让你有什么感觉？待会儿我们来讨论。随后他向后退，坐到沙发上，大概是为了更好的看画，也更好的观察我。我喜欢上了这个阿廖努什卡，可我以前已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了，大概是在巧克力的包装纸上，在他买给我的那一大堆糖果盒子上吧。但是什么东西让我想起他，这个东西就让我感到恶心，所以这幅画我没看多久。有什么好看的呢？一个小媳妇儿披头散发地坐在池塘边罢了，她经历的一切我都经历过，只不过我比她要小得多。我一下子生起芭比的气来， 我浑身像被火烧了一样，可能连眼睛也烧红了。他打哪儿知道的呢？除了我，谁都不知道。妈妈死了，而他坐牢也不是因为我。我盯着这幅画看了约莫半分钟，转身走向奥劳拉，恶狠狠地瞪着他。你给我看这个干嘛？我愤怒地压低声音说。随后我在心里嘲笑起这个天真的傻瓜来。他不由自主地微微张开了嘴，目瞪口呆，因为他从没这么莫名其妙过。他的脸红了，他也像被火烧了一样。而我的火已经消了，我已经明白了，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只是赶巧了而已。当然了，我自己也是个傻瓜。这幅阿廖努什卡有什么？我仿佛隐约从中看出了特别的东西吗？只是突然上来的一股劲儿，如此而已，仿佛什么也没有看出。可是芭比已经满脸通红，像田野上烧着了的麦秸，熊熊燃烧，噼啪作响。他一反常态，当然也对发生的事情一头雾水。他努力试图平复心情，但一点用也没有。他只好用僵硬的声音说，我们走吧。我们向出口走去。我还没有见过大海呢。还有的画上画着几乎全裸的人，跟市澡堂里的人一样，什么也不穿，他们互相拥抱，互相亲吻。不过我知道，这种画16岁以下的孩子是禁止观看的。哎，这些大人啊，还禁止观看。要是你们知道我们其实都看过就好了。总而言之，这里漂亮玩意儿多着呢，有好多精心维护的展厅，地板闪闪发亮。我穿着毡鞋滑来滑去，溜来溜去，又惊又喜。我试着像骑马一样，一会儿往左蹬，一会儿往右蹬，在擦得锃光瓦亮的香木地板上滑行，感觉就像是在溜冰。可他却对我说，别淘气，这可是博物馆。我差点没撞到一个老太太，她急匆匆地赶来拦住了我的去路。可是原来她拦的不是我，而是女大学生。女儿，情况怎么样啊？她高声问。妈妈，别打扰我，芭比回答。于是我明白了，看来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就能认识她全家人了。可我要别人的妈妈干什么？我稍微刹住脚步，眼泪涌了出来。可我低下了头，他们俩什么都没注意到。我穿着毡鞋重新在博物馆光可见人的地板上滑行，右脚使劲蹬就往左滑，左脚使劲儿就往右滑。我滑到了大理石楼梯前，楼梯像雪白的瀑布，从第三级奔涌到第二级，又奔涌到第一级。沿着这带有大理石栏杆的宽阔楼梯，人们上上下下，来来往往。他们中很多是大人，但也有孩子。他们都那么体面，那么庄重，也许只是暂时有所收敛。因为他们不是在推推搡搡挤来挤去的大街上，而是来到了艺术博物馆。这里的画都带着镀金的画框，画框里又有那么多威严的人像盯着他们，在这里互相逗乐，转来转去，大声说笑都是不合适的。而随地吐痰呀，舔冰激凌呀，简直就是罪过了。看见没？他们不慌不忙地走着，慢悠悠地上楼，又慢悠悠地往下走。要。我们急急忙忙地往公交车站的方向走。这时，我们路过一家卖咖啡和冰激凌的小店，那里有很多小桌子，带着大大的遮阳伞。 你想吃冰淇淋吗？芭比问我。我耸耸肩，答道，我无所谓。说是无所谓，冰淇淋倒是不必拒绝的。我们坐了下来，他点了两份水果冰淇淋。哦，我以前多么爱水果冰淇淋这个词啊，现在又多么恨它。他请我吃的就是水果冰淇淋，想以此来跟我示好，好让我觉得他是我的亲人。往日的生活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对我迎头痛击。奥劳拉的世界。随着我们在城市里漫步，奥劳拉不再打听我的事，反而讲起自己的事来。他带我看他以前念的学校，学校很旧，红砖砌成，有四层楼高。很久很久以前，还在打仗的时候，这里不是学校，而是一家医院，伤兵在这里接受治疗。看样子，奥劳拉没怎么注意到我，真是谢天谢地。他在回忆自己的事，他的回忆是美好的，不像我的那样。他告诉我，他那个当飞机试飞员的爸爸，怎样手拉着手送他上一年级，大家怎样盯着他看得着迷，因为他穿着神气体面的军官制服，那制服雪白雪白的，肩章上闪烁着金色的小星星，还配有佩剑。奥劳拉解释说，只有海军才有白色制服，而他爸爸是空军。大家都奇怪为什么他会穿着威严的海军制服。其实事情是这样的，他爸爸起初是海军飞行员，当上试飞员后，他海军飞行员的身份得以保留，佩剑也没有被收走。你想看看？奥劳拉闭上眼睛，兴高采烈地说，我手上捧着鲜花，我爸爸拿着我的书包，穿着白色制服，挂着佩剑。校长在致辞的时候一直看着我爸爸，真是目不转睛啊。我爸爸受邀带女儿，也就是我啦，第一个走进学校。我的整个小学时代都是在爸爸的保护下度过的。他一直走在我后面保护我，穿着白色制服，就算当他已经不在了。奥劳拉轻轻地抽泣了几声，可我没哭。我没什么人可以哭。这些我只是在脑子里琢磨来着，没跟我漂亮的芭比讲这么龌龊的东西。我只是从下往上看着他，冲他微笑，还不停点头。大概他很喜欢我这样，他提议说，咱们上我家去吧，吃点东西，喝杯茶。于是我们就到了他家。卧室我只扫了一眼就不看了。不过第二间屋子可真棒，靠墙摆着一架钢琴。我马上请求奥劳拉弹点什么，他点点头，却转身去了厨房。他让我帮忙摆放刀叉。他家的刀叉跟我们那种硬铝制的一掰就弯的刀叉可不一样，大概是银子做的，很大很厚很沉，盘子则正相反，像羽毛一样轻，不像我们餐厅里的盘子又小又重，要是给谁迎面来一下，他准能得脑震荡。脑震荡？我们又有什么脑子呢？大概是猪脑子吧。总之我踮着脚尖飞快地跑来跑去，我的鞋在进门的时候脱掉了，因为房间里的地板跟博物馆一样是香木的。奥劳拉也换上了加长便鞋，而我就光着脚了。这么干真开心，我从没在香木地板上光脚跑过，大概在柏油路上跑过，当然也在草地上跑过。 那时我在森林里也光脚跑过，在发生了那一切之后，那个森林肮脏泥泞，黑嘘嘘的，伸着千百万条枯树枝，我踩到枯枝上，后来我的腿就变得红肿了，青一块紫一块的。我又感觉很难受，仇恨和恐惧再次向我袭来，我又摇摇晃晃起来，咕咚一声倒了下去，手里还拿着那个有矢车菊图案的盘子。谢天谢地，盘子没碎，只摔掉了一小块。芭比跑进屋，看到这一幕后向盘子冲了过去，他抓着盘子哭了起来，边哭边埋怨，好像谁死了似的。他叫着，这是姥姥的盘子，是纪念品。我站起身摇了摇头，问有瞬间吗？什么？他没听懂。我是说瞬间盘浇水，我们把它粘起来。这个漂亮的芭比又一次死盯着我，晶莹的泪珠从她的眼里涌出来。他问，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啊，纳斯加？还能是什么人？癫痫病人而已，我答道，需要治疗。癫痫病人，癫痫病人，他学着我的样子说，不过是借口罢了。我们敲没声地把盘子摆好，他用一个同样也很好看的盘子端来没什么油水的菜汤，还拿来了勺子。自然我出于礼貌喝了一点，然后我们吃了一个肉饼，这让我更开心了。最后我们坐下来喝茶，喝过茶后他才离开我，走向钢琴，说要给我弹柴可夫斯基的四季。他还问，你以前听过吗？我老老实实地耸耸肩，我无所谓。我本来想说他弹什么我都无所谓，什么曲子我听了都开心，可我的话说出来就像白痴一样。但他还是开始弹了，而我的心早就开始砰砰乱跳了，因为我看到那些沉甸甸的勺子就打起了主意。当然奥劳拉是转身朝向钢琴弹奏的，也就是说他面对着墙，我伸手去拿勺子，先悄悄地把它擦了擦，省得弄脏，然后撩起裙子把它塞进了裤衩里。现在是夏天，外面很热，可孤儿院是从来不会给我们换夏季裤衩的，我们都穿冬季的。这种裤衩不光腰上有松紧带，下面也有，都快到膝盖了。还真是谢天谢地，因为我要是穿着那种小公主式的衣服，就没地方藏勺子了，勺子会露出来的。现在这样刚刚好。
第四章，诚恳的谈话。我送纳斯加回家，把他亲手交给了大块头的玛丽万娜，他向我点了点头，跟我谈论了几句炎热的天气，而纳斯加则匆匆沿着走廊离开了。随后玛丽万娜出人意料地问我，带着几分好奇，怎么样啊？我低下头，随后勉强看了看这个大个子女人的眼睛，说实话没怎么样。关于他们的情况，我精明地说，说实话就够了，哪怕说实话讨人嫌。但我没提阿廖努什卡的事，没提水果冰激凌，也没提塞夫勒茨做的昂贵的盘子，我只提到纳斯加奇怪的昏厥，提到他有癫痫。玛丽万娜耸耸肩，我们没发现过。我回家时在电车里打起盹来，这还是第一次我发觉自己疲惫不堪，尽管我什么也没做，只是跟一个小姑娘散了散步而已。她的童年经历很不幸，是这样没错，
但他却一点儿也不想要快乐，一点儿也不想改变自己的人生。在毕业论文里，关于他的事能写些什么？我完全无法想象。重要的是，说实话，所有这一切跟我又有什么关系？我能改变他人生中的什么？我又能改变自己人生中的什么？我又何德何能，能改写别人的经历？哪怕这个别人只是个小女孩而已，我有这样的权利吗？更何况，我有这样的义务吗？那好吧，我再带他玩一个礼拜，也许两个礼拜，然后呢？我是他什么人？他是我什么人？我们终会分别，像大海中的两条青鱼一样。妈妈年轻的时候有过这样的俗语，现在已经没什么人记得了。我自己的前途尚需安排，我自己的一切目前都还是未知数。这个跟我非亲非故的陌生小女孩，我是顾不上的。我又干嘛这么害怕呢？为什么要不安，要跑来跑去，带她去博物馆，又带她回家？做这些是为了什么呢？
第五章，思索片刻。早上，我冲出院门，那把勺子在我裤衩里，他一晚上都躺在枕头和褥子之间，我特别担心他被别人发现。是的，我用毛巾把他裹了起来，仔仔细细地包成一包，这样他就不会掉到地板上去了，谁也不会发现他了。早上我再穿上裤衩，把勺子藏在里面，挺沉的。人们怎么能用它来喝汤呢？我早就想能够有点钱了。实际上，我现在算怎么回事呢？尽管我刚刚读完三年级，可我已经十岁了，却还像小毛孩一样两手空空，一分钱也没有。所以，这把沉甸甸的勺子简直是意外降临到我身上的好运气。我是这么打算的：早上，趁谁都没有想起我的当口，从栅栏上的秘密洞口钻到外面去。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擅自离开孤儿院外出。我们总是得排成队，总是被汽车接送，一步也不许离队，就跟我们是什么囚犯一样，没有大人跟随就走出围墙。不行不行，绝对禁止，除非是跟着奥劳拉，这是得到特许的。所以我到了外面后有点慌张，去哪儿呢？做什么呢？我盘算好了，第三街区有个汽车终点站，那里总停着许多有轨电车、无轨电车和公交车，旁边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售货亭和小商店，那里什么都有的卖，白面包啦、啤酒啦、口香糖啦、可口可乐当然也不在话下，那里的人也总是挤得满满当当的。于是我就蹦蹦跳跳地朝那边冲了过去，随后我突然想起了勺子，就伸手去掏口袋，把它掏了出来，用报纸包起来。报纸是我事先带出来的，装成好像要打苍蝇的样子。终点站的上空飘荡着隐隐的喧闹声，烟气缭绕，是羊肉馅饼的香味儿。我又觉得有点恶心了，当时那个人就是用羊肉馅饼把我喂得饱饱的，我塞了整整三个馅饼，尽管那时候我连小学都还没有上。我是多么喜欢羊肉馅饼啊，吃下去我一下子就觉得浑身暖乎乎，懒洋洋的。而那个人一直说，好女儿，乖女儿，你还想要什么？于是我想到了，我想喝啤酒，他也同意了，买了一瓶，我几乎把它喝光了，感觉可真好啊，周围的一切都开始摇摇晃晃了，生活显得那么称心如意，连我也有爸爸了。可他，我的上帝，当我站在终点站，闻着羊肉馅饼的香味儿，想起所有这一切的时候，我居然又想吃它了。 我真是一个大傻瓜啊。我开始仔细地观察人群，寻找可能会需要银勺子的人。那些把肉放在铁条上转来转去的塔吉克人或是乌兹别克人吃饭直接用手，喝汤则直接端起来喝。那些在售货亭里拿着个酒瓶子的俄罗斯大妈们呢？他们可真是些乱叫的母狗，最好不要走太近，不然他们会突然大骂起来，你就完了。那边那些形形色色的公交车司机和电车司机呢？他们要银子做什么？他们要的是纸钞，哪怕脏兮兮、黏糊糊，只要是钱就成。他们是苦力，是干粗活的，哪怕他们摆出一副威严的指挥官式的神气。不，这里没有能够买银勺子的人。我忽然看到一个面容和善的叔叔，他已经不算年轻了，胖胖的，显然并不穷，关键是他很累了，正疲倦地向两边张望。这就是说他不会大喊大嚷，也不会骂娘。就算他把我轰走，也是轻声细语的轰，不动肝火的轰。我走到他跟前，摆出一副悲伤的表情对他说，叔叔，您买不买银勺子？我妈妈进监狱了，奶奶病得很重，走不动了，她需要吃药，可我们买药的钱不够，她让我来。这个叔叔却冲着我非常和善地微笑了一下，让我把勺子拿给他看。我打开了报纸，他摇摇头，仿佛跟我一起搞了什么阴谋一般，低声说，你还是撒谎了，小姑娘，而且你还在冒险，你带着这个。他冲报纸点点头，谁都能把你送警局里去，或者直接给你抢走。他沉默片刻，随后补充说，要是你没撒谎的话。他叹了口气，看见那里没有？在拐角处有个招牌，上面写着当铺两个字，你识字吧，去那里吧，求他们收你的勺子，等你的奶奶有了钱再回来赎。我向后退去，真是一个奇怪的叔叔，他吓唬我，也帮助我，不过好歹他没骂娘，也没跺脚，这就谢天谢地了。谢谢叔叔，我对他柔声说，谢谢，我这就去那里。于是我就去了。我绕过终点站和售货亭，在小街上没走几步，就看到一块黄色的招牌，上面写着一个我不认识的词，当铺。我走了进去。哦，真让我眼花缭乱。在玻璃柜台上摆放着各种闪闪发亮的东西，就像食品商店里摆着各种香肠一样。戒指呀，链子呀，大钟小钟呀，耳环啊，都闪着金色的光芒。这儿到底有多少？成百上千。这儿还有各种器皿，闪着各式各样的光泽。在另外一个特殊柜台上放着各种小匣子、小盒子和其他东西，看样子是值钱的玩意儿。柜台后方挂着各种毛皮大衣、带翻毛领子的大衣、帽子和其他零零碎碎的东西，都装在大大的玻璃纸袋子里。柜台后面，在这些值钱东西的中间，站着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穿着侧面带鳄鱼图案的针织衬衫。这种衬衫很时髦，这个男人打扮得也很时髦，头发梳得光溜溜的，可是他那张脸又红又圆，油光满面，这是那种在菜市场砍肉的人才有的脸。这个人是屠夫，就算他不是干这一行的，他内心也是一个屠夫，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快步走向他所在的柜台，老调重弹，只不过没再提监狱的事儿。叔叔，我奶奶病得很重，需要买药，可是退休金花完了，他让我把银勺子拿来当，我们回头再来赎。他伸出一只棕红色的毛茸茸的手去拿勺子，打量了一下， 换了只手拿它，好像拿着的是什么活物一样。他抓着勺子的细颈伸向我。这勺子不是银的，他低声说，是白铜做的。看见没，勺子上没有橙色的戳记，你知道有什么区别吗？你说什么？我尖声说。银勺子上是有戳子的，橙色戳记的号码，可你这勺子上没有，你看看。我看了看，完全不懂是怎么回事。而他补充说，你带护照了没有？你奶奶的护照呢？我摇摇头，那就拿上你的勺子走人吧，他说，但是他没把勺子还我，否则我只能给你出很低的价钱。他用另一只手扔出100卢布，这是一张纸币。他朝我一扔，嗯，他不是在询问，而是在呵斥，怎么，要不要？要勺子还是要钱？可不给办手续啊？真受够了你们这种人了。我当时吓坏了，甚至在那该死的松紧带短裤里尿了几滴，但我还是一把抓起纸币跑出了当铺。我快步回到终点站，差点绊了一跤。羊肉馅饼的香味又一次勾了我的魂。我走向一个卖羊肉馅饼的叔叔，他有一张外族人的脸。我要了一个，15块，他说，又怀疑地问，你有钱吗？我递给他100卢布，他马上就换了副脸色，对我有笑模样了。他先递给我几张油汪汪的10卢布票子和几枚5卢布硬币，随后递给我用一小块纸包着的热乎乎的羊肉馅饼。我走到一旁，咬了一口馅饼，热汤一下子流得两手都是，我只好赶紧把钱塞起来，依旧塞进短裤里。我把钱揉成一团，把硬币也包在里面，然后才腾出手来好好享用这东方美食。我从路上退到羊肉馅饼摊后面，闻着油烟味儿，大口吃着馅饼，眼泪涌上了我的双眼。眼泪落到馅饼上，我咬着馅饼一口又一口。吃完后，我嚎啕大哭起来，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哭，也许是因为我遭遇的那些事儿，也许是因为我自己干下的好事。我偷了一把勺子，为的是吃一个可恶的馅饼。原谅我吧，奥劳拉。
第六章，绝望。我刚来得及厘清思绪，就命令自己，你想自己的事想的已经够多了，跟自己谈的也够多了，起来去找纳斯加吧，他说不定已经等你等急了呢。我兴奋地站起来，拿起扫帚，把打碎的盘子扫干净，并请求姥姥的在天之灵原谅自己。随后我煮了点咖啡，准备出门前喝，又伸手到餐具盒里拿勺子，好把糖搅拌均匀。我一看便知，少了一把银勺子，只少了一把，因为我们统共只有2把勺子是属于革命之前那个年代的。要是我们有4把或是6把，我还不会很快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可能要过半年才发现。可既然只有2把，那就很清楚了。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可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找遍了厨房的所有角落。我找了烘干机，我们一般不把勺子放在那里。我又看了看洗碗机下面，也许是不小心掉在了那里。可我们一家都是有条理爱整洁的人。我瘫坐在椅子上，震惊不已，委屈万分，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可是这又是为什么？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是我送他回孤儿院的，可我什么也没注意到。我再也不想去找纳斯加了，尽管一分钟之前我还在想要赶快去找他。要像姥姥说的那样，不怕受骗，
如果想成为选上的，就要帮助蒙召而来的。可是根本没人召唤我去任何地方，就连一个不懂事的小女孩也会骗人，而我只是个完全对人心一窍不通的傻子。可是勺子，姥姥的勺子，她是从列宁格勒带回这些勺子的，这是大封锁之后幸存的最后一点遗物，其他东西都在那边卖掉了，或是拿去换了别的，只有这两把勺子保存了下来，我们在特别隆重的场合才拿它们招待客人，只字不提它们的历史。这只是表示我们对那些得以使用这些勺子的客人怀有深深的好感而已。于是我不得不站起来，不得不去孤儿院。我不知道要跟纳斯加说什么，怎么说。我只是走进院子，看见了他，停住了脚步，我的泪水夺眶而出。于是我哭了出来，望着纳斯加，他也哭了。慢慢的，像犯了错的小兽一般，他走近我，把脸埋入我怀里，喃喃地说：“对不起，奥劳拉。”当铺。纳斯加求我带他进城，他跟玛丽湾娜说好了，一点事儿也没费。在去往终点站的路上，他悄声跟我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就是他为什么需要钱。出发前，他问我有没有15卢布，我笑着说会有的。随后他带着严肃的神情，撩起身上那件花花绿绿的夏季连衣裙的下摆，我大吃一惊。他下面穿的是一件带松紧带的粉红色短裤，那种样式是人们在战后那段时间才穿的。而纳斯加毫不害羞地把手伸进短裤里，掏出一团纸币，那是80卢布，还有一枚5卢布的硬币包在里面。看，他高兴地对我说，我只吃了一个羊肉馅饼，花了15卢布，就在这里，在终点站这儿。我们穿行在脏兮兮的售货亭和冒烟的烤羊肉馆中间，经过卖羊肉馅饼的小摊儿，一个异族的叔叔冲着纳斯加点点头，问道：“喂，我们家的馅饼好不好吃啊？”“好吃。”他活泼地答道，仿佛自己在这里常来常往一样。我们来到当铺，我是生平头一遭迈进这种地方的门槛，我知道人们来这里抵押东西换钱，但当铺的人总是故意出低价。不过大概过一个月的光景，你可以把东西赎回来，要是不赎，他们就会把东西卖掉。照纳斯加所说，他们暂时还不能卖掉姥姥的勺子，甚至也无权把他们摆出来出售，但抵押的数额让我很惊奇，只有100卢布。当铺里很安静，夏天这里的生活仿佛停滞了一般。柜台后面，在各种破烂食物中间站着一个瘦瘦的姑娘，在东张西望着。我递给她100卢布，向她解释昨天纳斯加的事，可她仿佛是在盯着交合板看，一问三不知，就好像站在她跟前的不是一个大活人，而是没有生命的物体。随后她面无表情地说：“收据拿来。”“什么？”我没明白。“把收据给我，还有护照。您上来就给我钱干嘛？”“可真讲礼貌啊。”“可根本没有什么收据。”我不安起来。“这个小姑娘昨天在您这里当了一把银勺子。”那姑娘啪的一下打开面前一本厚厚的本子，开始用手指点着查找，随后又啪的一下合上，兴味索然地说：“昨天根本没人当什么勺子。”我马上听到纳斯加高声喊：“勺子就在那儿！”他用手指拼命搓着玻璃橱窗，我俯下身看见了我家那把历史悠久的勺子，冲他微笑起来，仿佛他是一个偶然被俘的女囚，终于回到了家人的怀抱。“你看！”纳斯加又喊起来，这回他已经不是喊了，而是绝望地狠狠地大叫：“
它值1000卢布呢。
你们想要点什么？姑娘问道。这是一把古老的勺子，是打过橙色戳记的。看到没，在勺子柄上，昨天还没有戳记。纳斯加喊起来，什么戳记也没有。昨天在这儿站柜台的是个叔叔，带鳄鱼图案的，是个屠夫。他浑身颤抖起来，他还说勺子不是银的。纳斯加歇斯底里地喊道，怎么说的来着？他说勺子是白铜的。
你是说白铜的？我问。
没错，他给了我100卢布，可是现在卖1000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转向那个姑娘，你们这当铺欺客啊。
我们怎么会欺客呢？
他骂道，但是他心很虚，他在撒谎，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何况他的眼神犹疑不定。
他说的那个男的呢？
我问。带鳄鱼图案的男的，还是个屠夫。
你们在说什么呀？哪有什么屠夫？
姑娘耍起赖来，
我可要报警了。
那就请便吧。不知怎么，我突然就学会冷冷地说话了。我拿起了手机，而我要给检察院打，我在那儿有熟人。我开始拨号，那姑娘明白了，我不是在跟她开玩笑。她脸色变白了，说，
您等一下。
我合上手机，请您理解，我不能只收100卢布就把它还给您，从来没有这种事儿。明天那个人来上班，就是带鳄鱼图案的那个人，他来上早班，您到时候跟他商量吧。纳斯加点点头同意了，显然他准备明天再来。他懂什么呀？而我猜到了，这是他在花言巧语骗我呢。只要我一转身，不用等到明天，勺子就会消失，永远消失不见。谁都永远无法证实任何事，这里是骗子的地盘。如果像纳斯加说的那样，一个带鳄鱼图案的屠夫能骗人，为什么别人就不会骗人？我身上没带1000卢布，只有500。突然，好像受了谁的命令一样，我问道，
怎么在你们这儿当东西？
需要出示护照和要当的东西。我把自己的包放在柜台上，从脖子上撕下一个带金十字架的金链子，这和那两把珍贵的勺子一样，也是姥姥的遗物，是她受洗时佩戴的，后来姥姥传给了我。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十字架，我把它摘下来递给那个姑娘，问，
这个您看值多少钱？
值200美元，6000卢布，但我们最多给2000卢布。
就给1000吧，我说，
这是我的护照。我又严厉地补充说，可勺子你要还给这个小女孩。本来这个唠叨不休的姑娘应该先给我办手续，付钱给我，再收下赎勺子的钱。可他只是从勺子上把价签撕了下来，又把勺子扔给了纳斯加，就算完事了，然后突然就出事了。纳斯加开始慢慢倒下，他用手死死抓着玻璃橱窗。我生平头一次听到了一种可怕的声音，那是指甲划过玻璃发出的。他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惨白，像白魁一样。他的眼珠咕噜噜转起来，口吐白沫。
快点儿，
我对那个姑娘说，拿点什么来，拿个棍儿来。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棍子。那个姑娘吓坏了，从自己那堆破烂中捡出一根旧手杖，但看到我狂怒的眼神后，终于还是递过来了一根铅笔，还好是根新的，不是已经削尖了的。我像个地地道道的护士一样，把铅笔捅进了纳斯加紧闭的牙关，听到他开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叫救护车，
我喊道，再来点水。纳斯加需要医生，越快越好。忽然那个当铺的柜员叫了我一声，我转向他，他一言不发，打开我的包，把我的带十字架的金链子、银勺子和手机一股脑都放进去，让我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扣上了锁，他向我点点头说，
明白了吗？我全还给你们了。
可我现在可顾不上这些鸡毛蒜皮，因为就在这时，当铺的门敞开了，走进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身后跟着一个拎着箱子的小伙子，年轻的跟中学生一样。看到纳斯加，这个女人一句废话也没说，只做了个手势，命令小伙子把箱子打开。她从中取出器具，灵巧娴熟地给纳斯加打了一针。纳斯加出了一口长气，她的身体不再僵硬了。女医生从纳斯加嘴里取出铅笔，用餐巾擦净她的嘴唇，笑着问我：“上中学了？”“已经上大学了。”我回答。哦哦，女医生又笑了，她朝纳斯加点点头。这是您的小姑娘？不过长话短说，咱们还是去医院吧。我们前往医院，我坐在纳斯加床头旁边的座位上，女医生当然坐在司机旁边，而她的助手那个小伙子坐在救护车尾部，结果我和她单独待在了一起。她苏醒过来，睁开眼睛，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他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我在他床前跪下来，跪倒在铁板箱的地板上。亲爱的奥劳拉，纳斯加对我耳语道，谢谢你没丢下我。
丢下你？
我惊讶道，但他打断了我，原谅我吧，他们把勺子还你了吗？我点点头。那十字架呢？我又点点头。对不起，他耳语道，你连十字架都豁出去当了，可我却那么混蛋，买什么羊肉馅饼。我摸了摸他的头，俯下身吻了吻他的前额，他猛地浑身一抖，我拼命按住他，他才没从担架上掉下来。纳斯加流泪了，嚎啕大哭着说，你是第一个，妈妈之后第一个亲我的人，第一个。我也大哭起来，某种苦涩的一去不回的失落感忽然在我的体内苏醒过来。尽管我的人生中从未有过任何不堪回首的往事，我和纳斯加一起哭泣，自己也不知道原因。纳斯加微微抬起身，又一次张开双手抱住了我，我就这样听到了他那滚烫灼人的秘密。他讲得十分笨拙，语无伦次，前后矛盾。纳斯加的告解。我的癫痫就是那时候开始的，纳斯加对我耳语道，你明白吗？我不明白。我妈妈有一个下流的坏朋友，我有过很多爸爸，他们都很快就跑得没影了。我跟妈妈就没碰见过好事儿。我们的房子在镇子边上，想去车站得走一段路才能到。后来那个人来了，就是那个下流胚。妈妈很喜欢他，因为他一个劲儿讨好我，带我去城里玩，给我买衣服啦，买芭比娃娃啦，买水果冰激凌啦，还叫我女儿呢。后来有一次妈妈去车站旁边的商店买衣服，他就抓住了我，你明白吗？这种事人们从来都不讲的。我那时就癫痫发作了，是被吓的，我失去了意识，什么都不知道了，可他还不住手。这时妈妈回来了，她半路忘了东西回来取，这些我都记得模模糊糊的，好像隔着一层雾气一样。他们打了起来，打呀打，妈妈拿刀捅了他，那个下流胚举起斧子，用斧背朝妈妈头上砍了一下。你明白吗？周围一下子静了下来，我猛地清醒了，连喊也喊不出一声，就急急忙忙去找警察，也就是说往车站的方向跑。路上经过森林，森林里有很多干树枝，我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来接着跑，他在后面紧紧追我。后来他不做声了，原来是摔倒了，他可是撞得像头牛一样的。后来他被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我则被盘问来盘问去。他们问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什么？妈妈孤零零地下葬了，没有我在身边，他进了监狱。 他们想利用我再给他添些罪名，可我只一遍遍地说，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还说，我有癫痫。他们在医院给我做了检查，发现果然是这样。他说的每句话都让我站立不已。纳斯加本来一直搂着我，这时突然变得虚弱起来了。他的双手本来紧紧抓着我的肩膀，这时也放松张开，垂了下来。他的眼珠又转了起来。他又发病了。我转身对那个小伙子说，他很有把握地答道，这是药物在起作用，从现在起他会昏睡一天一夜，不用担心。我把他放回担架上，跟着他们把他一直送到病房里。我亲了亲纳斯加开始绯红的脸颊，但他没有醒。我去了住院医师的房间，给季娜·彼得罗夫娜打了电话，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还让他记下了填写病历所需要的一切信息。不过纳斯加在我耳边悄悄说的那件事，是闲指免记，闲耳免听，显目免见，显口免言的。我回到家，取出自己的所有积蓄，买了一双便鞋，一件衬衣，几条再普通不过却很好看的短裤，其中一条还带着折边。我还买了一把梳子，几根头绳和其他一些零碎东西，还有一条式样简单又合身的裙子，一双旅游鞋和几双袜子。我把这些东西都拿到医院。我们要在住院医师办公室里等纳斯加。精神科的副主任不知该跟谁说话，于是就照例给我们普及了一番什么是癫痫病。真让人震惊，癫痫发作后病人会睡上很久，食欲还会特别强烈。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病，他的话让我们很惊讶。许多伟大的智者都深受癫痫之苦。发作的时候，病人对人类有更清醒的认识。癫痫病患者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群体，能取得许多成就，也能做出不同凡响的事来。所以，你们跟这个小姑娘打交道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心，多多肯定她。瞧她说的。我仔细打量这位医生，她长得普普通通，中等年纪，双眼明亮有神，留着小胡子，没什么显著特征。可他说的话多好啊。纳斯加出现在门边，我以为他会冲向我，发现自己如今有了漂亮衣服后会表现出一丝快乐，哪怕只有一点点也好。可他却瞅瞅我，又瞅瞅季娜·彼得罗夫娜，眼神一模一样，他对我们一视同仁，同等对待。季娜·彼得罗夫娜收起病历，我们出来走到街上，向那辆黄色的公交车走去，如此而已。此情此景憋得我不由得想透口气，还是老样子，什么变化也没有。我停下脚步，鼻子抽噎着。纳斯加忽然拉住了我的胳膊，准确点说是挽住了我的肩，他轻轻地握着它。当我转过身来，他用手微微挡住眼睛，点了点头。他用颤抖的双唇说，走吧。
纳斯加的眼光，我对他说，走吧。忽然他对我来说不再是那个过着舒心日子的漂亮姑娘了，而是一个灰姑娘，一个因为英俊的王子没能找到她而满心委屈的灰姑娘。可找到她的是我，这么一个灰姑娘。可我要她做什么呢？她来自另一个世界，那里有阳光，有美丽的阶梯，像博物馆里的那样。我心想，我比他要成熟，至少比他有经验。那么我首先要推他一把。走吧，奥里加·奥列戈夫娜、奥劳拉、巴比，这些名字一起叫。你要幸福。于是我轻轻地推了一下他的肩膀。他很听话地向前走去。 但很不情愿，好像很痛苦。没关系，我又想，他最终还是会走开的。但他忽然停住了，他转过身来，不是往一侧转，而是向后转。他满脸都是笑容，不过是那种很成熟的、很严肃的笑容，仿佛已经饱经沧桑一般。他隔着我的头顶问季娜·彼得洛夫娜，您这里有没有空缺的职位呢？
有的是，
季娜·彼得洛夫娜答道。能给我发聘书吗？往我学校发。怎么不能？我们这位嗓音尖细的校长猛地用完美的低音喊道，这可真了不起。随后他又像个婆娘似的呆呆地加上了句，难道你真要来？这一刻我冲上前去向他，我的小美人儿奔去。很可笑，我那条漂亮的新裙子、新裤子、新背心，甚至还有我那双刷了漆的新皮鞋，穿在我身上都咯吱咯吱地响起来，要么是因为太新了，要么就是因为我穿上后第一次剧烈运动，或者就是因为高兴。我自己也高兴地尖叫起来，抱着奥劳拉的脖子挂在她身上。这下你不无所谓了？她在我耳旁悄悄地问道。自然，她正拥着我。不了，不了，不了，我喊道，我尖声嚷，我高声叫。
听众朋友，这里是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您收听的是中国的俄罗斯图书广播节目。通过这套节目，我们向您介绍现代俄罗斯作家的作品。